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28.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到启示录快最后的结束。我们从19章看见启示录给我们信徒带来是一个极大的盼望，也是我们信徒昼夜所盼望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当这位主耶稣基督带着天上的天使天君，就是我们新约的信徒，一同与他降在地上，于是他就把所有地上反叛他的这些国度和这些人全部灭了，把反抗他的首领，就是那敌基督和假先知，活活的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在20章里面，他就差遣天使把那个魔鬼，就是这个大红龙撒旦，捆绑在无底坑里面，在那里捆绑，暂时捆绑1000年，并且基督和神就作王，坐在宝座上面，带领了新约的教会信徒、旧约的信徒和灾难时期的信徒与他一同作王，掌权1000年。在20章的下半段就解释到最后的反叛和审判以及白色大宝座，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解释。我们上次讲过这1000年就是千禧年的国度，我们来看一下千禧年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情形，这要从旧约里面的圣经的亮光之下来看的。首先，千禧年的国民到底是谁呢？千禧年的国民就是在灾难时期经过了灾难仍然活着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一些人因着他们相信的缘故，他们在灾难的后期，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千禧年国里面，所以他们是地上的国民。马太福音第25章告诉我们，在31节，主耶稣说，当人子在他宝座上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住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里讲的就是当主耶稣在来的时候，他建立他千禧年国的国度。这里有两批人，两种人，一种是绵羊队，一种是山羊队。绵羊队就是那些在灾难时期的人，他们因着信主耶稣的缘故，他们能够冒着他们生命的危险，能够照顾他们的弟兄，也就是那些当弟兄饿的时候给他吃，渴的时候给他喝，并且在监里他们去看你，照顾他们。 我们知道在灾难的末期，那时候敌基督他要迫害所有信的人，并且要让人都要打上他的印记在手上和额上，而这些信靠神的人不愿意拜兽，不愿意拜敌基督，就要连这些生活上需要的买卖日用品都不能够买，所以他们受到迫害。但是爱他们的弟兄也为了爱他们的缘故，为了信心信仰神的原因，有这种爱的表现，宁愿牺牲生命也来照顾他们，而这些行为就是他们信心的表现，而这些就是信基督的人，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主耶稣要让他们进到这个千禧年国里面，在那里继续的得神的恩典。而那些山羊队，换句话讲就是他们不信神的人，他们就要受到咒诅，在那个时候要被灭亡。所以我们看见在千禧年的国度有这些活着的信徒，他们是肉身的身体，他们可以在地上继续的生养众多。千禧年的政府它是一个完美的政府，就像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到七节说的，政权必落在他的肩头上，他民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将来这个千禧年国是一个完美的政权，那时候我们信徒跟着他一同在属灵的恩典里面来治理。千禧年的崇拜中心耶路撒冷会成为全世界来敬拜神的地方，就像弥迦书四章一节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并且根据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六章记载，圣殿会在千禧年中重建，当中仍然有祭祀，但是所献的祭祀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纪念主的救赎工作。在千禧年那个时候，以色列会为列国所尊敬，而且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应许给亚伯拉罕，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在那个时候也都要赐给以色列。并且千禧年是一个国泰民安的时候，弥迦书四章的三节到五节记载，弥赛亚的国度就是千禧年国，是一个和平没有战争的日子，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自己的成果，也不会有人来抢夺。弥迦书四章三节记载，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手做的。又如以赛亚六十五章二十一节记载，说是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选用。在千禧年国，人的寿命是非常的长，甚至于过了百岁而死都不寻常，原因有很多，因为除了战争以外，而且世上也没有疾病。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二十节说，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另外一个减少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凶猛的野兽也不再害人。在那个时候，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也记载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二十五节。并且在以赛亚书的十二章六节记载，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在第九节说， 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在那个时候，不但是人的寿命增加，而且人会增长得非常快。在以赛亚书60章22节说，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撒加利亚书8章5节也记载，那个时候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不单如此，就是本来缺水的地方，沙漠也都会有河涌流，这也在以赛亚35章6节7节所预言的，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并且在千禧年国的时候，圣灵要浇灌，这是千禧年最好的福分。约珥书2章28节到29节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千禧年里面的人都会得到圣灵的引导，明白真理。在圣灵的浇灌之下，世人都来学习效法基督的模样，从人的里面来顺从神的律例，还遵守神的典章。这时代是一个美好的时候，而且这也是神特别为他的子民以色列所定的地上的王国，也是应验了对亚伯拉罕的约。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环境里面，这些信主的人在千禧年国里面，他们的后代还是有人没有真正的接受基督，并且还反叛基督，这也是在第7节所要讲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在20章7节到10节是记载最后的反叛。第7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格格和马格，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在1000年完结的时候，撒旦就被放出来，时间并没有改变他凶暴的性情，而且他知道日暮途穷，所以他变本加厉的要四处去迷惑列国，来进行颠覆神国的军事的活动。这场战争是撒旦他势在必得的，所以他全力的出击，要迷惑全地，而全地反叛神的人都纷纷的响应，他们就像基督的国都，就是圣城来进攻。这些受迷惑的人全都是千禧年国里面的罪人，他们在基督和千万信徒作王的美好的统治之下，但是他们没有显出一个真诚信靠神以及悔改的态度，所以时间不能够让人改变，只有悔改能够改变人。而且不论是从旧约到新约到灾难时期，所有得救的人都是靠着信，只有信才能够得救，是永古不变的真理。在千禧年国度的国民，原来最先进去的都是信的人，但是他们的后代有一些他们不信神，又有一个反叛的心态，就像一个火药库一样，一直等待火星来引爆它。在千禧年的时候他们还不敢发作，但是到快结束的时候，当撒旦被释放出来，他们受到撒旦的搅扰，就立刻向神的政权来发难。 这也是神向千禧年国人做的一个试验，因为在那个国度里面，虽然人都是表面敬拜神，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出于真诚的。现在神来审判这些不信他的，他们也无话可说了。而且在千禧年国还有人犯罪，也证明了犯罪是由人的罪性而来，不是由撒旦而来。而且在这个时候，罪人要受到审判，同时也是撒旦要受审判，所以要把他从无底坑里面暂时的释放出来，为要彻底的审判他。撒旦要受审判的时候，也是神同时要清算其他罪恶的时候。撒旦从无底坑的监牢出来以后，他大肆的迷惑，于是叫地上的列国，这里约翰他用哥哥和马格两个名词做代表，因为哥哥和马格是旧约里面很有名反叛神的国家。在旧约以西结书38章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哥哥是指的王，马格是指的地，所以后来在犹太人的文学里面，哥哥马格这两个就是代表恶势力，也就是代表地上反叛神的各国。他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蒙爱的城乃是指耶路撒冷，这是千禧年国的宗教中心，也是主基督治理全世界的总部。在这里圣徒向他敬拜，所以圣徒的营也可以指的圣徒聚集的地方，主要是耶路撒冷，因为也是圣徒愿意来亲近神，在这里有他们各样的敬拜的活动。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来攻击这些蒙爱的城和圣徒的营，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有数不尽的人，因为千禧年中间人的寿命很长，又没有战争，而且也没有通货膨胀，以赛亚65章21到23节告诉我们，又没有疾病，死亡率减到几乎是零点，所以有无数的人，他们的祖先虽然都是信神爱神的人，但是呢，这些人他们的后代还是有无数的人因为爱罪愿意犯罪，如今他们受到魔鬼的迷惑，又起来来攻击圣徒的居所以及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就在耶路撒冷管理万民。而这场战争的收场呢，我们知道这场大战撒旦是势在必得，所以要全地反叛神的人都在他的领导下纷纷的来响应他，来向基督的国度耶路撒冷进攻。就在这个时候，也正如主耶稣再来的情景一样，基督的军队不需要经过征战就能够大获全胜，因为神用天火降下烧灭他们，就像神以前烧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因为神是烈火的神，在这个时候天火降下，有神奇妙的审判来烧灭了他们。而魔鬼在这个时候就被丢到先前他的两个得力的助手敌基督和假先知所在的硫磺火湖里面去，所以撒旦这个万恶之根也被丢扔到硫磺火湖里面，就是永远的审判。正如主自己曾经亲自所预告的，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而在那里呢，撒旦的两个助手帮凶已经在恭候撒旦的气灵。从20章11节到15节记载白色的宝座，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最后的反叛都被清除以后，神就要将历世历代的罪恶做最后一次的整数，也就是做新天新地出现以前的准备。所以约翰先看见一个大的审判台，这个审判台是白颜色的， 代表神的圣洁和伟大。坐在上面的是神自己，在启示录五章一节、七节、十三节都有记载，也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所以末世的审判的权是赐给弥赛亚的，而白色宝座的审判是世上最后的一个审判。这个时候天地都逃避了，消失无踪，指的整个宇宙都因着人的犯罪受了咒诅，如今要接受神重新来整理，也是为了新天新地而预备。受审判的人在十二节里面记载，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是不信的人，是从亚当以来那些反叛神的人。现在他们都站在审判的台前，他们被复活来接受审判。审判是根据两个书卷，其中一卷是称为生命册，生命册里面记载的都是信的人，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但以理十二章一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腓立比书四章三节，启示录三章五节，十三章八节，二十一章二十七节都有记载。凡是信的人都在册上有名，不信的人在册上没有名字，所以另外一册是不信人的名册，而这些人就按着这个名册，也可以称作死亡册来受审判。在十二节里面记载，他们是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将来神要审判人是按着人的行为，这是圣经一贯教导的，在诗篇六十二篇十二节，耶利米七章十节，但以理七章十节，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以及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罗马书说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神按人的行为来审判，不是说人要靠行为来得救，而是行为就是人信心的表现，因着人信了神，从他的行为里面能够活出神要他所活出的行为，而且行为能够反映人对神的态度，就如主耶稣所说的，从好的果子就可以看出好的树来，行为就代表人的信心。在十三节到十五节就是最后审判的执行，于是从不同的地方，从海、从死亡、从阴间都把死人交出，意思是说海陆两处是死人埋骨的所在，现在通通交出来，让普世的世人都来接受审判。在这里约翰用一个拟人式的笔法，将死亡和阴间这两个伙伴都把它扔在火湖里面，因为死亡是犯罪的恶果，现在罪恶被消灭了，死亡也不再存在了，只有永生存在，阴间也不存在了，只有天堂和永远的福乐存在。在结束这一段的意象的时候，约翰再以两点来补加解释，一个就是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换句话讲就说被丢在其中的人要永远跟神隔绝，第二就是生命册榜上无名的就要接受永远的处罚。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火湖里面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而且被丢进去的人要咬牙切齿，表示他们在那里是一个愤怒的心，恨他们过去的罪恶，恨他们所做的，而且他们从死不死的也可以解释，不但他们肉体受到痛苦，而且他们的良心也在那里不停地控告他们，看见那些不幸的人结局丢在硫磺的火湖里实在是可怕。丢在火湖里也表示那些在火湖里面的材料是一个没有用的废物，在那里被燃烧。施洗约翰在地上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主耶稣来，他是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都是讲到那些拒绝他，自己选择 进到永远火湖里面的结局。在第二十章最后讲到神的审判结束以后，就要带来二十一章，也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意象，也就是主耶稣曾经应许给我们信徒说，我去了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那美好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看见你是何等公义的王，你来到这个地上要审判这个地上的罪恶。虽然今天这个世上的罪恶是那么的猖獗，反对神国的人是那么的多，但是你的公义却是要永存的。当你来到这个地上，你要彰显你的荣耀，你要设立你的弥赛亚的国度在这地上。不但这样，你要把最后魔鬼、死亡和阴间都一同扔在火湖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向你祷告，为着还不信的朋友向你祷告，但愿他们能够听见你的福音，知道你的大爱，看见你的救恩，心里能够相信，因信能称义，能够得到你的恩典，不至于将来受到第二次的死。为了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第一次的复活有份，这是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地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直仰望你的再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